港前哨杂志2011年2月刊大陆报道栏目中的头条文章及总第240期被列为封面的精选文章中，作者严大明揭示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这文章的题目是江泽民终身后悔的两大事件。江泽民在2010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这一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一件呢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而另外一件则是镇压法轮功。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给自己平添了几千万的对立面，这是他自己认为这一辈子中所做的两件大蠢事。根据了解呢，镇压法轮功的决定从一开始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内部引起争议。朱镕基、李瑞环他们都认为，对于一种气功，完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更没有必要搞成巨大的运动。而且呢，江泽民连在自己的家中都遇到了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呀，他的妻子王爷平，还有他的孙子江志成，他们都曾经修炼过法轮功。当年在政治局常委的讨论会上，总理朱镕基才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练吧，江泽民立即恶狠狠地指着朱镕基喊着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呀。曾经在文革中受到右派之冤的朱镕基，从此以后呢就再没有对法轮功的事说过一个字。在散会的时候，他只是跟在场的工作人员们一一握手道别。而当时政治局的其他六个常委，他们的心里也都是反对来镇压法轮功的，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属就练法轮功，而且以前各类官方调查也都是显示法轮功对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又何必来发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呢？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在1998年底，大陆法轮功人员人数有7000万，已经超过了中共的党员人数。江泽民认为，最多三个月就能彻底的灭掉法轮功，因为历史上中共说要打倒谁，要不了三天就能够让对方屈服。为此，江泽民就呈下密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中共利用一言堂的宣传工具，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由中共严密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以及电台，每天狂轰滥炸的污蔑法轮功。就这样短短的半年间，您知道吗？发表污蔑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已经高达有30余万篇次。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先生曾经说过，这场毫无法律依据的迫害是中国的一场悲剧，不仅仅是给法轮功学员跟他的家人们带来苦难，而且对我们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我们社会的进步起着阻碍的作用。法轮功学员应当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上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各种应当享有的权利，享有平等跟自由的生活权利。他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剥夺他们的信仰权利是非常错误的，当年的这场错误应该被纠正。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以来， 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迫害致死致残，无数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可是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们并没有因为这残酷的打压而被吓住，他们依然坚持真善忍信仰，向人们揭露迫害真相。中国大陆跟全世界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声反而越来越强。江泽民自己看到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知道了自己干了一件大蠢事。这11年来，因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学员被残酷的迫害致死，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老人没有人来抚养，妻子儿女没有人照顾，还有无数善良的普通民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多少个家庭在血泪中，在痛苦中，在骨肉分离中承受着无尽的折磨，以及他对中国文化道德信仰的破坏和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对立等等等等。受害者不仅仅是这些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跟家人们，而那些参与迫害的人，还有受他所蒙骗的普通民众，不也都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吗？这哪里是一句后悔是蠢事就能够一笔勾销得了的？这些年因为中共跟江泽民对法轮功极尽全力的造谣诬陷，一些人听信江泽民集团的谎言，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误解甚至仇恨，而发动镇压的元凶江泽民都自认镇压法轮功是终身后悔的大蠢事。朋友呀，如果你对法轮功还在仇视着，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反思一下呢？为什么自己对法轮功产生了仇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究竟给你们造成了什么伤害？而你们误信江泽民的诬陷后产生的误解和仇恨，给深受残酷迫害的学员们，是不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助纣为虐呢？良心正义在哪呢？这么多年来，上亿人在迫害中依然坚持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也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广泛红传，是什么原因呢？抛弃共产党的诬陷跟谎言，用平静的善心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法轮功，就会找到答案。因为法轮功确实是真的好，才有那么多人的喜爱和尊崇。不少民众谈到对法轮功反迫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法轮功和平非暴力。在过去11年的反迫害中，无论中共如何行恶，从来没有学员还手的。他们不断地用善心和正念去要求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停止作恶，而江泽民呢，则是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学员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无法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的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忍，仇视法轮功。 朋友们，您不觉得奇怪吗？中共既然宣扬无神论，为什么要让人入其组织的时候举着拳头对天发毒誓？他说世界上没有神，却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成口头禅呢？最近在网络上发表一系列关于共产邪教的解密档案，纷纷揭开了共产党的部分老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马克思自青年时代起就从一个基督教徒转为魔教撒旦信徒，发誓与神争斗，把毁灭人类当成人生的目标。共产主义起源于欧洲的邪恶黑帮光照帮，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马克思是虔诚的撒旦教徒，不是无神论者。马克思的思想来自撒旦教的教义，这从马克思大部分的诗作中反映出来。在马克思发表的其他诗作中，几乎都在反映撒旦教的思想，就是对神和人类的仇恨，把毁灭人类当成了乐事。马克思还诅咒全人类下地狱，他梦想人类会随入无底地狱，而他自己呢，则会大笑着尾随那些被无神论诱骗的人们。马克思死后葬在英国的撒旦教中心高门墓地，在他的墓上曾举行撒旦教的黑魔法灵异祭仪，又叫黑色聚会。朋友呀，您知道吗？在这样一个仪式中，黑色的蜡烛被颠倒地放置在烛台上，而祭司们的长袍是反穿着的，照着祈祷书在念诵。可是呀，念诵的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颠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者被踩在脚下，而一部圣经被焚毁，所有在场者都要发誓要犯天主教义中的七宗罪，并且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撒旦教的祭仪又被称为向魔鬼献祭，就是跟撒旦打契约，做魔鬼撒旦的信徒，引诱人类犯神所禁止的七宗罪，从而堕入无底的地狱。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承认他和魔鬼签下了契约。马克思把共产党宣言称为死污秽之书，把无产阶级的人称为蠢蛋、恶棍、屁股，那些被马克思的污秽之书所欺骗的人，那些被他的共产邪教理论迷惑，还举着拳头在红旗下发毒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是不是他的玩偶呢？他自己都不是无神论者，而他整理的共产党宣言却宣扬着无神论，他是不是在把信徒当玩偶呢？朋友啊，知道了共产党来自光照帮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逼着人入他的册要发毒誓，为什么有死后去见马克思的口头禅呢？如果不相信有神，那人死后灵魂不都不存在了，怎么还能去见马克思呢？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曾经被共产邪教欺骗的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选择今后的生命之路的问题，更是要尽快把已被共产邪灵打上的印记抹去，赎回自己的未来。奉劝朋友们赶快读读九评共产党、退出中共的党员、团员以及少先队员，不与邪灵为伍，选择光明的未来。那么怎么样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员呢？ 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小红的联系方式，我会帮您声明退出的。